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听到一个笑话，其实也不叫笑话，就一个寓言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说是有两个人都是游客，他们来到旧金山的金门大桥，他们在大桥上相遇，他们就开始聊天，聊了以后发现对方都是基督徒，他们就非常的高兴，就聊得很热乎。后来有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那你们相信圣经无误吗？那个人说，我们教会的信仰立场之一就是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啊。哇，这个前面一个弟兄他就非常的兴奋，说我在美国这么多年遇到一个相信圣经无误的实在是很罕见，我们把电话互相留一下吧。他们就互留了电话，然后他们又开始很兴奋的开始聊聊信仰事。后来前面那个人说，对第一个人对第二个人说，那你相信有千禧年吗？第二个人说，有啊。前面一个人说，我也相信，因为现在有许多人是相信没有千禧年，那我们相信是千禧年会在字面上会有，也就是说有1000年基督掌权的国度，而不是一个比喻。太好了，他们就继续的聊聊到发现，哎，原来这两个人的所居住的城市很近啊。哎呀，他们就聊得特别高兴。后来第一个人对第二个人又说，哎，你相信耶稣基督是在千禧年之前来还是之后来啊？第二个人说，我相信耶稣来了以后才会有千禧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第一个人说，太好了，我也是这么相信了，因为有一些人认为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我们可以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千年国度，然后基督再来，所以我们要先建立千年国度，把福音传到地极，然后基督才会再来啊！你也是跟我一样相信的，就特别高兴。然后他们就聊到孩子，原来他们的孩子都在同一所大学这个上学，真的非常的好。然后聊着聊着，第一个人又问第二个人，哎，那你相信我们是在末后的大灾难之前被提，还是之后大灾难开始以后被提啊？第二个人说，我相信是在大灾难开始之后被提。哎，太好了，我们信仰简直是太一致了。然后他们就谈到，哎呀，原来咱俩的孩子在同一个团契，在同一个大学，同一个团契，太好了。这个第一个人就想，哎，你的孩子是女孩，我的还是男孩，要不我们交换生辰八字吧。这个因为双方父母实在是太契合了。然后他突然又想起一个问题，说，那你认为我们基督徒被提是在大灾难中间呢，还是大灾难之后呢，还是大灾难中间分两次呢？然后第二个人说，我相信我们是在大灾难中间第七号之前被提。然后这个第一个人说，啊，一蹲一脚就把他从金门大桥给踢下去了。这是我在信主的时候听到的一个故事。所以为了我不让人在跟我聊得很好，吃了七顿饭以后把我当作金门这个一蹲从金门大桥踢下去，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启示录的综合解读的第一章后面有一个背景介绍，我就赶紧抢先列出了七个观点，说第一，我相信七教会是当时七个真实的教会啊。第二，本预言是从罗马帝国开始贯穿了整个教会历史。第三，受印的144000人是大灾难期间信主的以色列人。第四，与羔羊葬在锡安山的144000人是大灾难期间的殉道者。第五，教会将在大灾难中第七号之前一次被提。第六，千年国度并非属灵的象征，而是照着字面的意义，基督在地上实际的进行统治的千年。第七，在千年基督再来之前，世界会越来越坏，基督将在千年国度之前降临。我赶紧宣布了这七个我的立场，然后说， 我不认为我这个立场是绝对对的，所以你不要砸我的砖。我也不藐视那些，我也不轻看那些有其他不同看法的人。我这是诚实的解经，我诚实的按照我的领受解经，但是我也要谦卑的解经。所以我不能说你都是错的，只有我是对的。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基督徒真的很难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有同样的观点。那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合一，怎样包容呢？有一句话说，要在基要的事上要合一，在非基要的事上要有自由啊。这个是不是自由主义那个自由哈，那时候还没有自由主义出现，是要有灵里的自由，基督里的自由，在一切事上要有爱。那这句话是谁说的呢？这句话被19世纪一位杰出的教会历史学家菲利普·夏说，这句话是基督徒和平缔造者的口号。所以基督徒的和平缔造者 peacemaker， 基督徒中使人和睦的人，应该把这个作为一句口号。那这句口号是谁发明的呢？是17世纪初一位没有什么名气的德国的路德宗的神学家，出现在30年战争期间。30年战争是1618年到1648年，他这句话大概是在1627年写的。当时30年在德国进行了30年残酷的宗教战争。所谓宗教战争，就是以宗教的名义进行的战争，双方都说为了神的名义，为了上帝的名义，为了圣经的名义，但是他们互相杀戮的时候毫不留情，整串整串的人杀掉德国人。所以德国人对这个事情印象非常深，以致后来他就一个完全的逆反出自由神学，都是从德国出来的。那这句话得到了 Richard Baxter， 我上次说巴克斯特，所以你如果 Google 清教徒的领袖，你会发现这个理查德巴克斯特是一位非常伟大的领袖，他非常的看重这句话。这句话也被北美的摩拉维亚教会、摩拉维亚弟兄会和福音派的长老会作为座右铭，它可以作为我们今天每一个教会、每个基督徒的座右铭吗？在基要的事上要合一，在非基要的事上要有自由，允许不同的人有自由，不要被律法辖制，在一切的事上要有爱。它这个原文，这个爱叫做 charity， 不是 love， 注意不是 love。 古代的英文，你读这个格林多前书13章那个爱的篇章，你会发现它不是说 love， 它是说 charity。 今天人把这个词儿翻译成慈善，它不是慈善，是说大爱。那这后来英语就变成了慈善了哈。它其实是说的神的大爱，它特别的用这个词来描述神的大爱。我们说希腊文叫 agape， 是神的大爱。但问题来了，我们怎样才能分清基要的事情和非基要的事情呢？所以有一个人的祷告是这样的祷告的：神啊，在非基要的事上求你赐给我宽广的心胸，在基要的事上求你赐给我坚守的勇气，又要求你赐给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分辨什么是基要的，什么是非基要的事情。那什么叫做基要的，什么叫做非基要的，这是我们在学习威斯敏的信条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搞清的一个事情。什么是基要的？就是整个我们信仰的最基本的架构，失去了他们，或者失去了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部分，你把这一块积木一抽出来，整个都会坍塌，基督教就不再叫基督教，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福音就不叫再叫福音，它就成了别的福音，或者说它就影响了人的得救，影响了人的救恩。相反，非基要真理就不会影响我们整个信仰的架构，你抽出来，你在这一块上有不同的意见，不会影响 我们整个的信仰的架构不会影响我们的得救，顶多你在成长的事上会遇到很多弯路，会遇到很多难处，会遇到很多困惑。所以什么叫做基要真理，什么叫非基要真理，我们是这么来区分。但是你还是听不到一个准确的定义，对不对？所谓基要真理，我们从教会历史上看，我们会看到它有三大支柱，然后还有其他很小一点的。这三大支柱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圣经无误，圣经无误。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章。我们今天是威斯敏这信条课程的第二课，我们开始讲第一章。第一章叫做论圣经，论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第一个支柱是圣经无误。我们如果离开这个圣经无误，你会发现所有的信仰都建立在沙土上，就都建立在沙土上。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你理解的神是这样的，我理解的神是那样的，没有一个一致的理解。第二个支柱是三位一体，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是圣父、圣子、圣灵同等、同权、同能、同荣，有同样的地位，有同样的权柄，有同样的全能，有同样的荣耀。第三是我们相信耶稣神人二性，耶稣既是100%的神，又是100%的人。所以我们约翰一书说，你要判断那个假先知、那个属、那个邪灵、那个其他的灵，你就看他是不是认耶稣基督是成了道肉身来的。那这是其中一个判断。今天的邪灵会有更多的招数。所以我们认为与圣经自身所关切的要点有关的是基要信仰，与圣经有关的。论到我们动摇了我们对圣经的信心的，会不会动摇还是坚持，那是基要的信仰，我们不可以动摇，我们要持守。第二，凡是经过辩论在历史上已经有定论的，凡是遵从圣经无误、圣经权威的人都有同样看法的，那么这可能是基要真理，就是所有的教派都同意的。比如说三位一体、耶稣的神人二性，我们都同意，那这个是基要真理。相反，如果只有一个宗派有定论，其他宗派有不同的结论，那么这个可能是非基要真理。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在众教会动工，圣灵一定会让那个尊重圣经的人有同样的看见。所以如果只有一个宗派说姊妹一定要蒙头，那其他的宗派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就认为那是非基要真理。非基要真理不是说它不重要，是说它不会动摇我们，不会影响我们的得救，不会动摇整个信仰的根基。第三，由圣经的明确主张或命令而来的教义往往是基要的。圣经明明的说，比如说十诫明明的说了，那就是基要的，很清楚的说了。但是从经文的含义，或者以前的先例、以前的发生的事情推论出来的教义，或者圣经没有很明确的阐明的，或者圣经没有指明教会必须要有的信念，一直到留到我们将来与主见面对面的时候才明白的问题，这是非基要的。也就是说，在生命记里说，明显的事是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去遵行的，隐秘的事是归于耶和华的。那明显的事，显然关于我们的生命、关于我们的信仰、关于我们救恩，一切必须的，在圣经里都说得清清楚楚，这是基要真理，我们应当持守。那很多事情我们并不太清楚，比如说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是灾前被提、灾中被提，还是灾后被提，分几次被提，这个我们也许到见主的时候才会完全清楚，这是非基要真理。所以我们知道因信称义是基要真理。所以一个人讲因信称义过时了，这个人是假师父。因为你不相信因信称义，你会影响你的得救，你没办法得到救恩。但是我们怎样得救，是先重生，先这个悔改，还是先悔改再重生，还是两个同时，还是一块硬币的两面，我们怎样成圣，我们成圣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不影响我们的得救，这个是 非基要真理。所以按照实际敬拜是基要真理，清圣经清清楚楚的说，你要照着神是实践，你不可以敬拜别的神，你不可以用造偶像的方法去敬拜他，这是清清楚楚是基要真理。但是我们怎么敬拜，怎么赞美，我们是可以敲锣吗？可以弹钢琴吗？可以弹吉他吗？可以用现代曲调吗？还可以用古老曲调吗？可以用诗篇吗？还是可以自己写套词？这是非基要真理。所以主耶稣一定会再来审判，这是基要真理。主耶稣一定会再来，我们每个礼拜在这儿，我们宣告使徒信经，说他必再来，对不对？他要再来，这是基要真理。但是他什么时候再来？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被提了，还是要经过大灾难才会被提？是到空中与他相遇，还是说直接在怎么个形式？这是非基要真理，非基要真理。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教会，他的信条上从来不提，他避免提耶稣基督会再来审判的时候，你就可以怀疑这个教会可能跟我们不是一样的，不是我们的弟兄，不是我们的弟兄。因为他在非基要真理上与大公教会共同持守的信仰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既要维护圣经的真理，按照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四节说的，要保守那交托我们的善道，我们也要按照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所说的，要持守教会的合一。所以我们一面要保守那交托我们的善道，在基要的真理上要持守，一方面我们要保守教会的合一，在非基要的事情上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谦卑的释经，谦卑的解经。首先我们态度是敬畏的解经，然后我们是谦卑的解经。所谓敬畏的解经，就是我们解释圣经是为了应用圣经，是为了遵行圣经，是为了明白神的话语好怎样去遵行你。所以耶稣基督说，如果你存了一颗谦卑顺服愿意遵行的心，一定会明白神的旨意，一定会明白神的旨意。即或两个人想的不太一样，但是都能成就神的旨意，神都悦纳，因为你在神面前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也要谦卑的解经，我们既不要把弟兄当作仇敌来对待，也不要把仇敌当作弟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样呢？我们圣灵在历史上动工，在教会历史上动工，为我们预备了许许多多宝贵的财富，让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些个成熟的神学的预设，成熟的神学的预设，或者说一个成熟的信仰的指南，或者说一个成熟的韧性。威斯敏斯特信条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韧性，也就是说一个非常成熟的神学预设。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成熟的神学预设？今天有一些人在教导说，你不要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撇开一切你的刻板的印象，你的成见，让圣经自己来说话。那当你这么说的时候，如果你乍一听会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你在学物理的时候，你一定知道这是胡扯。因为如果你脑子里没有一套公理，你是推不出那个定理的，对不对？没有定理，你没有公理，没有一些那公理，就所谓公理就是说我没办法验证，我没办法验证，但是我假设这是真的，我把这个当作真的以后，我才能有其他的真理。因为人是有限的，人要谦卑地承认自己是有限的，所以你首先要公理才会有定理。那如果一个人告诉你说你不需要公理，你让这个事实物理实验自己说话，你一种实验你可以有一百种解释的。同样，如果你没有一个神学的预设，也就是说一个对神的认识，或者说神从圣经里的启示，你是没办法读明白圣经的。或者说神已经借着教会几千年的历史给我们积累了宝贵的财富，我们的先人，我们的前人在圣灵的带领下为我们从圣经中总结出了许多对神的认识，我们把这个接受来 当作真理，不是我们，是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接受它为真理，然后我们才能读懂圣经。我举个例子，昨天我们在讨论到一个教会为什么会发怨言，我们就谈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发怨言，以色列人离开了红海，他们在红海欢欣鼓舞，第一次非常美好的敬拜，敬拜完了以后他们走到马拉，200万人带着他们的牲畜牛羊来到马拉这个地方，突然发现那儿的水是苦的，他们离开埃及所有的水已经喝完了，那皮带里的水已经没了，现在指望在前面有一处地方有水，但是那水是苦的，没有办法喝，于是他们就发怨言。所以当我们这么读经的时候，我们就想这个以色列人真糟糕，真败坏，因为他们一点都不属灵，因为他们居然会发怨言。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谈到，我们教会中我们不可以发怨言，因为发怨言是破坏教会的合一，是对神没有信心。但是这是你肤浅的读圣经，也许你会总结出这样一个属灵的教训。我在说我们的这个归纳法读经，也就是我们细查圣经。所以你首先要观察，观察，然后得出属灵的教训，然后应用到我们生活里去。所以当你观察的时候，你有没有观察，仔细观察一件事情，是谁把这200万以色列人领到马拉的呢？他们是怎样到那儿去的呢？如果你只是读上下文，你从文字上看，他们就到那儿去，摩西带着他们去的，然后他们对摩西没信心还是怎么样，所以说明你的观察还不够仔细。但是我们每个人观察都不会仔细，对不对？都会犯错误。但是如果你脑子里有一个对神的正确的认识，就是我们的信条所宣示的，我们所信的是怎样一位神，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你的脑子里就会刻着很多的字，它是全能的，它是全善的，它是全知的，它是全智的，你的脑子里就会背出来这些词，不需要牧师长老教你的。它是全能的，它什么都能做，它是全知的，它什么都知道，你前面路上有什么它全知道，它是全智的，它有各样的智慧，它有心中的纯正，有手中的巧妙，它知道怎么带领你，他是全善的，他所有的旨意都是美好的。那么话来了，这些以色列人是跟着谁到马拉的呢？他们是跟着云柱火柱，也就是说是神诚心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步，以致他们会发怨言。所以当你脑子里有一个神学预设，神学预设不是坏，才不是先入为主，不是刻板印象，而是你对神有一个认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事情后面一定有神的美意。当你的工作丢了，当你一个合同签不到了，当你陷入疾病中，你就想起马拉，是神在带领你，是主耶稣用他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孙牧师上个礼拜四提到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句话乃是来自诗篇，所以我跟孙牧师对话就用诗篇来对话，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这是来自诗篇，是那位大牧者，是说大卫，是说大卫所预表的那位真正的大卫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就会恍然大悟，原来神故意把以色列人带到这样一个地步，为要显明他们自己。那话又来了，人家说啊，有人说这是神为了试炼他们，那么请问神难道不知道他们的内心吗？神当然知道。那神试炼出来的结果是要给谁看呢？这个考试不及格的分数是要给谁看呢？乃是要给人看。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对你的生活就恍然大悟啊！为什么我们教会会有发怨言？为什么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家庭关系会发怨言、起争论？原来是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不但如此，我们会后面会谈到神的护理，他不但允许这个事情发生，还给你设了一个围墙，你逃不出神的限制，而且他会把这个事情变为美事，成就神美好的旨意。所以当我们 这样知道的时候，我们就在难处中，我们就充满了信心，我们就回转过来赞美神，我们仰望神，然后我们就看到天上啊，原来有云柱，原来有火柱，我们这才看到，原来我们不看不到，我们只看到摩西把我们带到这儿喝苦水，让我们死啊，我们就开始发怨言。这个时候，当我们突然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从圣经里边看出了神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一抬头看见天上的云柱，天上的火柱，原来是神带领我们，然后我们就回到神面前寻求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有一个神学的预设，需要任性，是因为他能帮助我们读明白圣经。这个神学预设有33章，有33章，其中有一些叫做基要真理的范畴，有一些是属于非基要真理的范畴。那我们看到它分成几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圣经论，这是基要真理；第二部分是关于神的属性和他的作为，这是基要真理；第三部分是关于人的堕落，里边有些是基要真理，有一些大家不同的意见啊。然后接下来关于救恩，神的拯救，包括耶稣基督怎么成就神的救恩，圣灵怎样把救恩施行到我们身上，这包括一些基要的，也包括一些非基要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基督徒的生活，你得罪以后的生活，里边有些是基要的，有些是非基要的。所以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这33章威斯敏斯的信条。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一章，论圣经。我把这个给大家读一遍，第一条打印出来的可以看，我们的小朋友你可以看英文，因为双语的。虽然自然之光、创造与护理之功都共同显示神的良善、智慧和全能，使人无可推诿。什么叫做自然之光？自然这个词儿在圣经里边，在这个不是圣经里边，在或者也叫圣经里边，因为以前翻译的，或者在我们的信条里边指的是。有时候指人的天然本性 nature， 有的指自然界，但是没有矛盾，因为当时的人认为这两者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他就是说照着神所造的那个样子，神所造的那个自然之光，按照人本性之光，或者与自然之光、大自然之光，我们可以认识一部分神，照着自然之光就是自然的启示，然后呢创造，神的创造和护理之功，护理后面会提到什么叫护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对护理这个名词不太熟悉，这个词实在不好翻译，所以就叫护理吧。 Providence 是神托住、管理、支配，所以用哪个都单独用哪个都不太合适，所以叫 Providence。 有一种翻译叫天命、天意，那这些都共同显示了神的良善，神是良善的，神是有智慧的，神是有全能的，使人无可推诿，使人无可推诿。那后面你会看到有些圣经的根据，你可以一条一条去看圣经根据。那我们用的这个版本不是1647年的版本，1647年的版本那个圣经根据少，比这少一些，有一些有争议。我们这个是用的1950年代美国正信长老会的版本，他就对这些圣经的根据进行了修订。要增加，那为什么要修订呢？为什么要增加呢？是根据现在很多人的挑战，他知道这些人不服，好，我再加一句。那些人说那只是旧约的，新约没有说，好，我再加一句新约。有些人说，比如说你用的雅歌，雅歌是经常是灵异解经的，那怎么能拿来作为教义的基础呢？好，我就用一个不是雅歌。有些人说这是约伯记，约伯记里边这句话是那个以利户说的，是其他人说的，这不是真理。好，我就用另外一条更确切的圣经。所以威斯敏斯的信条的真理，总结的真理没有错，但是证明的经文它进行了修订。所以我们可以看一条叫做证明的经文，神借着自然之光创造宇宙万有和他的护理，这些都共同了显示着神的良善、智慧和全能，使人无可推诿。以前有一个慕道朋友说，他每天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经常脑子走神。他突然想到一个道理，哎，整个高速这么多的人，居然没有每天都出那种很悲惨的事故。很多人都是很痴呆的开车，我想你会有这种体验，对不对？好像有个东西拖住我们，没有让我们这样，所以他一定有个神。但是他并没有因此信神，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自然之光、神的创造，这种神的护理之功，只会让他 无可推诿，只会让他在审判的时候无可推诿。所以然而他们都不足以提供得救所必须的有关神自己以及他旨意的启示的知识。所以我们不能从自然之光、创造和护理之功来认识神自己以及神的旨意，不够的。所以有一派人这个信条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一派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比如说他要从自然里边认识神，他坐在那仰望星空说，啊，我真正认识神了。你一点都不认识神，因为你仰望星空，你知道有位神，你仰望星空又看到自己内心的道德力，你就感到一丝恐惧，你觉得一定有个神。这只会让你在审判的时候无可推诿，因为他并不能让你认识神。因为真理你没办法证明它，如果你能证明真理，说明你比真理还要高，那这就不对了。你在寻求真理，你怎么能证明真理呢？所以终极的真理只能他主动来向我们启示，主动来向我们启示。所以因此主就乐意多次多方地向他的教会启示他真理，他的自己是神主动启示他真理，晓谕他的旨意。这是希伯来书里说的。之后主又借于肉体的败坏、撒旦与世界的恶意，为了使真理能够更好地得蒙保全、得以传扬，也为了教会的设立更稳固、安慰更明确，就将这一切都诉诸于文字。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本圣经？因为我们肉体一定会败坏的，一定会走样的，传着传着就走样了，对不对？所以有些人说我靠圣灵的大能就行了，我告诉你，你根本分不清是圣灵的大能还是你肉体的败坏。你也不知道撒旦会做什么工作，你也不知道世界有多少的引诱。所以主，我们的主耶和华，鉴于人肉体的败坏、撒旦与世界的恶意，他们都要把我们拖下水，所以你不要太自信。也为了使真理能够更好的得蒙保全，要清清楚楚的保存下来，并且得以传扬。你传福音不一定不要说自己的话，我们有些人传福音很喜欢只说自己的话，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弟兄姊妹，你一定会走样的，如果你不走样，那就没有撒旦，那你的肉体就是全然没败坏，那世界就一点引诱都没有。因为你的肉体是有败坏的，撒旦和世界充满了恶意，所以一定会让你走样的。所以你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一定不要只靠自己那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你要把圣经原原本本、仔仔细细地讲给他听，引他回到圣经那里去，这样他的真理才能得到更好的得蒙保全、得以传扬，也为了教会的设立更稳固。神设立的教会，谁来保守这个教会？教会怎样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靠圣经。所以当教会中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要彼此同心的时候，怎么同心？同谁的心？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都谦卑地回到圣经面前。基督徒大部分的争论、大部分的不同的观点，实质上都是解经的不同，那我们就可以谦卑的彼此包容，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我们的立场。但是如果我们跟一个人他不相信圣经无误，我们就没得谈了，没得谈了，因为他不会回到圣经里，他会说圣经这条对的，这条错的，你就没法谈了。那我们就认为这条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一章被人称为史上最伟大的圣经论，因为他坚持圣经无误。所以你为了让这个教会更稳固，不会四分五裂，历经2000年各种肉体的败坏、撒旦和世界的恶意攻击教会，教会始终屹立到如今，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有圣经。也为了安慰更明确，信徒经历各种软弱，弟兄姊妹，这种各种软弱不是你自己进入的，是神带着你进入的。有些是因为你的罪，神就看着你，任凭你进入；有的是你太骄傲了，神就领你去掉进一个坑里边去。你经历这些的时候，神一定会伴随着安慰。那你安慰根据从哪来？是靠心灵鸡汤吗？是靠人廉价的爱、廉价的安慰吗？不是，不是，是圣经。所以为了教会的设立更稳固，安慰 更明确，就将这一切都输诸于文字，神就照着他的美意把这一切神的启示放到文字写下来，使圣经成为不可或缺，不可以少，教会我们的生活绝不可以少。而神从前向他的百姓启示自己旨意的那些方法，通过先知，通过异象，通过神迹，如今已经停止了，神不再用那些方法，因为圣经已经完成了，都在圣经里边了。所以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圣经的四大属性之一，必要性，必要性。圣经有四大属性，第一个属性叫做必要性，就是第一条。所以我们看到普遍旨意，普遍启示是叫人无可推诿，唯有特殊启示才能叫人永生之道。圣经里是特殊启示，人透过特殊启示才能正确的理解普遍启示，否则你学了很多科学，有很多普遍启示，但是你越走越偏。然后在特殊启示中，既有神的作为，又有神的话语，两者互相解释。所以神在特殊启示的过程中，所以特殊启示就是把他关于神自己有关他旨意的知识，他既借着他历史上的作为，又借着他的话语，然后把两者，把神的作为和神的话语写在圣经里边。那他神的作为跟话语是互相解释的，所以使徒在起初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借着神迹奇事来印证他们所传的道，然后大家把它写在圣经里边，如今就不再需要别的了。所以这是第一条，第一条我们圣经是必要的。第二条，在圣经或者成文之神圣言的名下，包括目前新约和旧约的全书，总共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我们把圣经又叫做成文之神的圣言。首先它是神的圣言，其次它是成文，是写下来的神的圣言。弟兄姊妹，撒旦仇敌的诡诈是超过你超过我的，这样一句话，非常简单的话，成了仇敌攻击的对象。你可能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当你明白为什么的时候，可能已经陷入坑里了。第一，它是神的圣言，第二，它是写下来的，就是这样。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是它是神话语的记录，是记录了神的话语，有什么区别吗？我上次提到一个比喻，假如说我写了一篇日记，我把耶稣基督的讲话完完全全的写下来，这叫做成文之神的圣言，就是已经写下来的神的话，全部都是他的话，100%是他的话。如果我写了一篇日记，说那天早晨我出门遛弯遛狗，然后呢碰到了耶稣，耶稣对我讲了一些话，那叫说这篇日记记录了神的话。那哪句是神的话呢？不好说，不好说。有可能这一句是你的话，有可能那句是神的话，那怎么来判别呢？那根据我的感动啊。当这句话神会借着圣灵来激发我，跟我让我产生触电的感觉，当我来电的时候爱人如己，这句话是神的。但是我看另外一句话，神是烈火，这句话不是对我说的，是神当时对那个这个以色列人说的，跟我没关系。所以我可以不必生活圣洁，这是今天的一派人的解释，这种解释叫做新正统神学，这是在二战前后发明出来的，之前被我们的主流教会认为是异端，但是现在可能在80%的神学院里边，有80%的神学教授他是主张这种观点。所以今天很多从神学院里毕业出来的人，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1980年代开始在华人神学院里开始盛行，后来这些神学生慢慢成了教授，所以也许2010年以后，2000年以后，那些神学生你就要睁大眼睛观察他是不是持这种观点，这就是不一样。圣经是成文之神的圣言，它是100%都是神的话，你每一句话你都要承认它是神的话。 这不是说里边有记了一句话说魔鬼怎么说这就是神的话，不是，是神告诉你这是魔鬼说的话，要很清楚。好，所有的各卷都是通过神的默示而成，是人信仰和生活的准则。所有的各卷都是神默示而成的，是神自己的话，不是人记录下来的神的话。这个有区别的，非常重大的区别，我告诉你，非常重大的区别。是人信仰和生活的准则，这许多传道人都会背的，是人信仰跟生活的准则。但是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理解成是人信仰和生命的准则。那我们可以理解为在这个信条里边，大部分的 life, the rule of life and the faith and the life, 大部分都是讲生命。但是我们这版的翻译，因为后面十九章第六节 a rule of life 意思就是生活的准则，所以我们这里还翻译成信仰和生活的准则。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是我们生命的准则，因为后面就会提到凡是跟生命的事情有关的，我们都要回到圣经里。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吗？我们今天有很多人说你有真理我有生命，就在雅各书里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信心跟行为是不可以分的，真理跟生命是不可以分的，真理跟爱心不可以分的。生命是从圣经来的，是从真理来的，爱心是从真理来的。如果你没有真理，你撇开圣经，你的爱心可能是出于肉体的，你的生命可能什么都不是，你自己给生命下了个定义。所以当我们要论到真理的事情，论到爱心的事情，论到生命的事情，你一定要回到圣经，因为圣经乃是人信仰和生活的准则，是人信仰和生命的准则。第三条，通常被称为旁经的那些书卷，因为并非源于神的默示，不是圣经正典的一部分，所以在神的教会里不具备任何权威，只被当作人间一般的著作来看待和使用。什么意思呢？所谓的旁经或者被叫做次经，指在74译本里边，就是旧约圣经后来被翻译成希腊文74译本，74译本加了15卷书。这15卷书它并没有在希伯来文圣经里，所以这没有在犹太的希伯来文圣经里，是在希腊文的圣经里边。他们是用希腊文或者亚兰文写的，他们不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他们从来没有被主耶稣或者新约圣经引述过，主耶稣从来没提到这15卷书，所以我们认为它不是圣经的正典，不是圣经的正典。那谁会认为它是圣经的正典呢？东正教认为它是旧约的正典，东正教这么认为，所以东正教会多出15卷次经来。但是他们认为这只是参考，这不是信仰的依据，这就来矛盾了。那什么叫正典啊？正典不就是我们信仰的依据吗？那你要放在里边，你说它是正典，你又不把它只把它当作参考书，那你何必呢？所以我们就不放在里边。天主教原本是不接受的，天主教说次经不是正典，不是正典。但是在宗教改革的时期，马丁路德反对为死人施洗，反对赎罪券，反对很多东西，天主教就要跟他们斗到底，因为敌人反对这个，我们就要支持这个。所以就在1546年的天特会议上，他把圣经纳入旧约正典，说这些都是正典，而且要作为信仰的依据。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矫情呢？因为那个次经里边增加了这么几样东西：为死人祷告，向圣徒祷告，敬拜天使，还有炼狱。那有了炼狱，那就有赎罪券。这些是从次经里来的。耶稣基督从来没提到次经，犹太人也从来不提到，不承认次经，唯独东正教把它当作参考，天主教把它当作信仰根据。所以我天主教是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弟兄，叫做异端，叫做教义败坏的教会。我不太好说哈，因为说什么可能都会有人骂我，这个，所以我就让大家知道就行了啊。那旁经不同于伪经，另外一个词叫做伪经。伪经的内容与圣经的主要内容是相违背或者相冲突的，它是明显一看就知道这不行。次经是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对的，但是它里面有很多是错的。 哦，不只是说真理是错的哈，还很多历史的事实啊，这个地理的都是错的。那圣经是一点错你都找不到的，那些明显是有错的。所以这个是唐经或者叫做次经啊，唐经叫做次经。那这个不在我们基督教的正典里边，只有天主教还有东正教会把它当作正典，但是他们当作正典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东正教认为不是信，只是个参考；天主教说这就是信仰的根据。那基督教有些宗派，有些古老宗派，比如说圣公会、路德宗等等，他可能会把这些作为一个参考书放到圣经里边去。所以，如果你读到这样的圣经，哎，多出十五诫，你不要奇怪。基督教的，如果是我们新教的，或者看罗宗的，或者叫根尊教的。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参考，什么马加比书啊，什么多加书啊等等，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但是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些个历史的事实，知道在两约期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好，第四，圣经应当被人相信而服从的权威，并非取决于任何个人或教会的见证，而是完全取决于它的作者。本身就是真理的神，所以他必须被接受，因为他就是神的圣言。再一次重复，我就感谢神，神在400年前就写的，透过圣灵让160位牧师和清教徒，他们把这个写的清清楚楚，好像知道那个巴特会搞新正统神学一样，真的很奇妙，对不对？这真的不是因为巴特搞了新正统神学，所以他要反击，要写这么一个清清楚楚，他就是神的圣言，他就是圣言，不是圣言的记录，他就是神的圣言，所以他应当被人信相信，而且服从，信服相信而服从。这不是因为教会在一起开会，不是因为有几个牧师长老，有个几个主教，有几个神学某个神学家的见解，不是，是因为他的作者。就是神，神本身就是真理，所以他必须被接受。这是圣经的第二个属性。刚才说了，第一个属性是第一条是必须性，圣经的必要性或者必须性。这是第二个属性，它的权威性。我们为什么要承认它的权威？不是牧师说的、长老说的、神学家说的、教会开会说的，是因为它就是神的话。你必须接受它，这是权威性。所以这里宣告圣经就是神的作者，而不是说圣经的部分是神的默示的，鬼扎扎的。那个新正统神学说人都是败坏的，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写下来难免有错，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问题来了，难免有错，哪个错呢？圣经没有给自己脸上贴一条，这条是错的，这条是对的，没有，对不对？那你自己判断，你来判断这条对的那条错，所以这条我要遵行，那条我不必遵行，这就不是神的圣言。所以这里清清楚楚宣告，神就是他的作者，神本身就是真理，而不是说圣经的部分是神所默示的，全部都是神所默示的。这又宣告圣经是神的圣言，而不是圣经是神圣言的见证，是神圣言的记录，是圣经是神留下的痕迹，人可以从圣经那里听到神的圣言。我都写在译注里边了，这些话不是我编出来的，这些话是今天的一些所谓的华人的神学家，我不是说温哥华的、香港的，他们用富有诗意的语言说圣经是神留下的痕迹，人可以从圣经里边听到神的圣言，圣经是神圣言的见证和记录。你听起来可能觉得一点错都没有，好像没有错，后招在后面。他说圣经是神圣言的见证，那有些不是，只是见证而已，它不是神的话，它是记录，有些不是记录，它是神留下的痕迹，那有些不是它的痕迹。你可以从圣经里听到神的圣言，那只是你听到的事，你听不到的就不是，这就很危险。所以第四条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圣经的权威性。好，第五条，我们或许被教会的见证感动和影响，对圣经生发了崇高的敬意，固然圣经属天的内容、教义的功效、文体的庄严，它的文体是非常庄严的， 它教义是生发了功效的，它的内容是完全是属天的，它各部的一致，它各个部分都是一致的，它总体的目的，它整本，你发现整本圣经就一个目的，就是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它是人类唯一得救之道的揭示，还有许多其他无与伦比的卓越之处，以及它整体的传权都绰绰有余的质证，它就是神的圣言。圣经自己证明自己，你读不到一本，你读的书越多，你会发现你会越敬佩圣经，你会越发现圣经真的不是人写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对其无谬无误的真理和神圣权威的完全信服和确据，是来自圣灵的内在工作，他借着圣言并和圣言一同在我们心中做见证。有些个年轻的弟兄姊妹，他对我们讲圣经为什么无误的，他不太满意，他认为你并没有从逻辑上讲得很清楚嘛，你虽然讲了证明了，但是我觉得还差一点还差一点还差一点，他觉得说你应该从逻辑上讲得严丝合缝。所以这条就400年前的清教徒就告诉我们，无论他怎么严丝合缝，前面都已经说了哈，你可以看这个冯秉成牧师的这个游子吟，那里边引用了很多前人的总结啊，就是严丝合缝啊，你没办法驳倒他，但是他也不能证明他自己，因为很多东西神在不在你没办法证明，你也不能证明他没有，也不能证明他有，所以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圣经无谬无误，不是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来自圣灵的内在工作，是圣灵告诉我们的。凡是被他拣选的人，你在心里边都深深的觉得他就是神的话语，因为他摸到了你的心，他每句话都在摸到你的心，就像两刃的利剑刺透你的骨髓，使你承认他就是神的话语。是因为圣灵借着圣言，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不是让我们一种感动的感觉，一种触电的感觉，一种肉体的感觉，不是，不是，是他借着圣言，是他透过圣言在我们里边做工，也就正透过所谓圣言就是神的话语，他透过神的话语在我们里边做工，并且和话语圣言一同在我们心中做见证。当我们有这个感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圣经里就有跟那个我们的感动共同的东西，它会，我们读了圣经我们脑子都坏了，我们读了100节圣经可能99节都忘了，但圣灵会提醒我们，哎，某一处某一句话我们可能忘记在哪了，然后我们在读圣经或者我们在彼此交通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这节圣经它告诉我们。所以圣灵不是离开圣言在我们中间做工，不是的，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就是借着圣言并且和圣言一同啊，这两句话很重要，他是借着圣言做工并且他和圣言一同。你光读圣经你不会明白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做工，你看了圣经是干巴巴的，但是圣灵借着圣言又和圣言一同在我们中间做见证，这是第五条。所以我们译注里写的圣经的启示是一贯的，不但是渐进的，也是前后一致的，不能把不同的书卷文体之间在真理的内容上对立起来，因为它整体是传全的，它是一致的。所以你不能把说旧约是讲这个新约是讲那个，不是，新约旧约都讲这个，都讲恩典，都讲律法，不是说旧约讲律法新约是讲恩典，不是这样的，旧约新约都是讲恩典讲律法。你也不能把不同的文体之间对立在真理内容上对立起来，你说哎，这是诗歌他这么说的，所以他很慈爱，或者说他有咒诅，那只是诗歌的语言啊。这个使徒书信就不会这么说，使徒书信也说咒诅的，可咒可诅，凡不爱主的这人可咒可诅，对不对？你看先知说也说咒诅的，凡是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这人是可咒诅的，哎，不只是这个诗篇里的这个咒诅诗。所以你不要把不同的文体在真的不同的书卷上对立起来，比如说耶稣是尊重妇女的，保罗不尊重妇女，你这些话都是人说的，以为这是人写的，不是，它的作者是神，它是一贯的，但是它是渐进的，它是越来越完 全面，但是后面不会跟前面违背，后面一定是在前面的基础上，所以圣经的启示是一贯的、渐进的，也是前后一致的。第二，圣经的无谬无误是它的权威性的一部分，所以我在反复强调，无谬这个词英文叫 infallible， 无误这个词英文叫 inerrant。 那我们在这个信条里面就叫 infallible，因为那个时候无谬和无误这两个词儿没什么区别。一直到什么时候有区别呢？1970年以后，有一些个神学家他开始分这个词儿，他用无谬这个词儿 infallible 表示圣经既不误导人也不被误导的特性，它不会误导你哦，它是你信仰和生活的这个无谬的特性，但是呢它可能会有错，他会无谬但会有错。你看这神学家，这所谓的神学家搞的这些花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芝加哥信圣养这个圣经无误宣言就清楚地说，它既是 infallible 又是 inerrant。 inerrant 什么意思呢？无误什么意思呢？是毫无虚假或者错误，它毫无虚假或者错误，它不但不会误导你，而且它本身毫无虚假或错误。所以这个1970年以后，就 infallible 跟 inerrant 这两个词就开始有不同的意思了，之前是一个意思。所以今天自由派、新正统神学和新福音派，所以新福音派就说自己是福音派，但他不承认圣经无误，他们都不承认圣经无误。第三，基督对旧约的见证是圣灵内证的重要部分，但不是全部。我们不能只是根据基督在新约里对旧约的见证，不是，还有圣灵和圣言一同在人心中同作见证，不只是圣经里基督那个见证，不只如此而已，不是说不是哈。而新正统神学则不认为圣经是圣言，所以我们说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见证，圣灵与神的圣言一同在我们心中做见证。这个新正统神学也说圣灵在我们中间做见证，但是他不承认圣经是神的圣言，所以他不承认第二句话说圣灵与神的圣言一同在我们中间做心中做见证。所以你看到很微妙，对不对？很微妙。所以你要承认圣经无误，你就要完完全全的承认圣经无误。好，第六条，有关神自己的荣耀、人的得救、信心、生命所必须知识的全备旨意，若非已经通过圣经明确的说明，就是可以从圣经推导出合理而必要的结论。这是圣经的第四个属性，完备性或者足够性。关于神自己的荣耀、认识神、人的得救、信心、生命、你的生命所必须的所有的事情，全备旨意，或者是圣经清楚地说明了，或者可以从圣经里推导出合理而且必要的结论。所以当你的生命出现问题的时候，当你的生活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去找心理学，你不要去找心理辅导，你不要去找所谓的教牧辅导，那是把心理辅导跟教牧学掺在一起的一个四不像。你要找圣经辅导，要回到圣经里来，因为圣经已经全备了所有关于神自己的荣耀、人的得救，你不需要到其他地方再找得救的法门。关于人的信心，你不需要找什么心灵鸡汤、别人的一个发明的新理论。关于你的生命，生命活出来就是生活所必须的所有的事情的全备旨意，若非已经通过圣经明确的说明，就是可以从圣经推导出合理而且必要的结论。所以人无论何时都不得把圣灵的新启示，所谓的圣灵的新的启示和人的传统加进圣经里去。所以信条不是人的传统啊，信条是从圣经里总结出来的。我们不可以把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教皇出现了很多谕令加在里边，比如说你要敬拜玛利亚、敬拜什么人，或者说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属灵的操练，圣经没有说的，你把它加进去不需要，圣经足矣。然而我们承认圣灵的内在光照对于救赎性理解、圣经圣言所揭示的这些事是必要的。我们不需要圣灵新的启示，但是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让我们能够救赎性的理解。救赎性的理解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理解这个圣经 要偷从里边看到神的救恩，拯救我们的方法，这叫救赎性的理解。所以我们看圣经不是看一个故事，是看人的败坏，神在哪里，罪在哪里，人在哪里，神的作为在哪里，神的手在哪里，这叫救赎性的理解。至于某些关于敬拜神和治理教会的处境，与人类的行为和社团有相通之处，比如说这个理事会四个人还是五个人，对不对？怎样投票，怎么选举，这些等等，圣经里没有说，这些与人类的行为和社团的活动有相通之处，应该凭借自人之光，也就是神放在我们里边的光照，我们的 common sense， 我们的良心和基督徒的谨慎。我们要基督徒的谨慎，就是谨慎地遵行圣经，按照我们始终遵循的圣言的通则来执行。圣经里有很多通用的法则，我们要很谨慎地看通用的法则。比如说圣经通用法则，人是全然败坏的，那你举手表决会有什么结果呢？那就鸡飞狗跳了，对不对？我因为看那个人面子我不举手，我因为看那个面子所以我举手，所以我们说人是全然败坏的，所以我们要无记名投票，这是我们的基督徒谨慎。我们根据圣经的圣言通则啊，这是举个例子哈。所以这是圣经的第三个属性，第三个属性。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不只是向人的理性说话，也向人的心灵说话，因为是需要圣灵来内照我们，那光照我们。我们也看到我们不可以依靠在生命信仰的事情上，我们不可以依靠道德哲学，不可以依靠市场管理学，你不需要靠什么幸福小组的那个市场营销的方法去传福音，不需要，这些传福音的方法圣经里全部都有了，你不需要另外搞一套，这只是市场管理学、市场行销学，只是心理学，或者所谓的圣灵的新启示。灵恩派的弟兄姊妹特别爱说这个，圣灵又光照我了。那圣灵光照我是圣灵怎么借着圣言，又同圣言一同与你同做见证呢？没有，只是圣灵光照你一个，不行。好，第七条，圣经本身所圣经所载各事，并非本身都同样简明，不是所有的都那么直白的，也并非对所有的人都同样清楚，有些人是明白，有些人不太明白。但是那些为了得救所必须知道相信和遵守的事，却总在圣经的此处或彼处被清楚的提及、公开的论及，以致无论是有学问的、无学问的人，只要适当的使用一般的方法，就能获得充分的理解。这是圣经的四大属性，第四，清晰性，清晰性。所以你一定能明白圣经的，不会，不要像被那些神学家，所谓的神学家，带个加引号，被他们骗，只有听他们某套理论你才能读懂圣经，什么什么处境啊，什么各种你听的学晕晕乎乎的名字，不是，你一定能明白圣经的，你只需要用一般的方法， ordinary means， 在改教期时期所谓一般的方法，就是指神赦免人使人称义的施恩途径，包括什么呢？包括听道，包括读经，包括圣礼，包括祷告，也就是敬拜加上神的话。所以包括什么，这是一般的方法，包括什么呢？那个时候这个是专有名词啊，包括听道，包括读经，包括圣礼、圣餐这个洗礼，包括祷告，也就是说敬拜再加上神的话。因为听道、圣礼、祷告是敬拜的一部分。好，第八节，希伯来文是古时选民的母语，和旧约和希腊文新约，这是写作的时候各国最熟悉的语言，因为都出于神的默示，并在他都是直接出于神的默示，并在他独特的看顾和护理下，历代都保持纯正、真实、可靠。因此，一切有关信仰的争辩，教会最终都必须诉诸于圣经。教会所有的争辩，理事会开会、团组开会有什么争论，都要回到圣经，不要在那会上吵来吵去，吵来吵去我就着急。你什么时候回到圣经啊？要回到圣经。然而神的众民未必都通晓原文，你不一定懂希腊文，不一定读懂希腊文，虽然他们都有权接触圣经、渴慕圣经。天主教不允许普通老百姓接触圣经，他认为你看不懂， 但是这威斯敏斯特信条说，你有权接触圣经，你也渴慕圣经，因为圣灵会在你里边让你渴如露，渴慕溪水，并且你会按照神的命令存敬畏的心去阅读查考。凡是重生得救的人都会存敬畏的心去阅读查考，所以全部圣经都应该被译为他们所到之处各民族的通俗文字，让神的圣言丰丰富富地传在众人心中，使他们都能以蒙悦纳的方式敬拜他，并借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得着盼望。这是翻译圣经的必须性。所以天主教就禁，中世纪的天主教禁止翻译圣经，他的圣经拉丁文的，大部分人不懂拉丁文，所以他就垄断了信仰，致使普通人无法读懂圣经。今天我们是另外一种方式，很多人是不读圣经，所以少数人垄断信仰。坏人啊，坏人，我说坏人哈，你如果读圣经，他们就不能垄断信仰了。今天圣经已经会被翻译成了中文了，都很好的版本啊。那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直接是神所默示，虽然用了希腊文、希伯来文，所以他用的很多词你不能改，神有意思的。比如说他用了称义、代罪、挽回、不再定罪、买赎，这是什么语言？称义、代罪、挽回、不再定罪是法律术语，买赎是商业术语。人家说这太俗了，我不要用这些话，这是西方教会的文化包袱，所以呢我们必须用我们的话，比如说怜悯、爱心、宽容。不行不行，弟兄姊妹，不行。如果你相信圣经俗，他原来用什么话他就有那个意思，他一定是个法律术语，因为神的法庭上它一定是个商业术语，因为神确实付出代价把我们买回来，你要理解它，你要接纳神所选用的文字、词语和观念。你不这样承认，不但要承认圣经是没有错的，你还要接纳神所选用的文字，希伯来文跟希腊文要接纳。第二，要接纳那个词语，你要接纳。第三，你要接纳那个观念，法律的观念、商业的观念，不要用你那个儒家的观念、佛家的观念随便去解释，会出错的。OK， 所以它不是西方教会的文化包袱。很多人说这是西方教会的文化包袱，我们要重新翻译圣经，很危险的，你要小心。第四，解释是为了应用。查经是为了以蒙悦纳的方式敬拜神，所以这个圣经翻译成中文是为了让我们以神蒙悦纳的方式去敬拜他，并且我们能够由借着圣经生出忍耐和安慰，得到盼望。所以是为了应用，查经是为了应用，不是为了挑刺。好，后面还有两条。第九，解释圣经的无误准则就是圣经本身，不是别的，不是别的权威。因此若对任何一处经文真实完整的意义存在疑问，括号每处经文只有一个意思，不是多种意思，很重要。今天很多的假师傅说这个经文有很多种的意思，每个人都可以自己的理解，不是，神只有一个意思，每处经文只有一个意思，不是多种意思。但是我们可能会存在疑问，那么我们可以透过查考其他讲得更为清楚的经文而得以知道，所以这个经文一定只有一个意思。如果我们不太清楚，肯定在其他地方讲得更清楚，我们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找根据。这个叫做以经解经。最后一条，第十，我们对于一切信仰争议的判断以及对议会所有决议，议会就是教会的议会哈，教会的会议，古代作者的各种见解，这神学家写的这个书，众人的诸般教义，大家出来的信条啊，还有私人的灵异现象，哎，这个人又被圣灵感动了，又圣灵感动他说话了。我们对这些现象的判断，我们所当遵循其判决的最高裁判，不是人，不是开会，除了那位在圣经里说话的圣灵，别无他人，别无他人。所以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根据。我刚才念了十条，这是史上最伟大的圣经论。盼望弟兄姊妹回去以后可以再复习一下，你可以看后面的每一个引用的经文，看看那经文的根据是什么，以便更好的了解。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